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思想为何摩西举手与战局成败密切相关了。经文只说举手，没有说举手做什么。我们知道在犹太文化中常常是举手祷告，这是举手必是在向神祷告。请注意，摩西不仅是举手，摩西他的手里有神的杖。神向埃及法老降灾的时候，在9章29节，摩西向神举杖，使雷雹止住，那时的举手是祷告。红海前，摩西向天举杖，使海水分开，此时的举杖是向神呼求。过了红海，高唱摩西之歌的时候，他们必定也是高举双手的。就如诗篇134篇第二节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，这种举手是向神赞美。摩西在山上举手一整天，必定一直在做这三件事：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，向神赞美。但是呼求祷告赞美一定要用举手这个形式吗？难道只有在高处举手神才看得见吗？在密室里跪下来祷告就没有果效吗？不，这举手其实是为了山下的战士们的。他们看到的是摩西拿着神的杖双手伸开的那个形象，当他们看到了就有勇气和力量，举目看山顶上摩西手中的神的杖，是摩西与约书亚和战士们的约定，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新的训练，给他们上的新的一课。在第15章第二节，摩西之歌时，他们唱了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那时他们不真的明白其中的含义。现在神通过这场仗亲自教导他们，要把目光转向神，从神得力。战士的信心、勇气和力量是连在一起的。美国一个心理研究组织做过一个试验，他先测出一些人的握力，然后将他们催眠，并暗示他们现在软弱无力，此时再测握力只有原先的 60%。 同样条件下给他们相反的暗示，说他们已经都变成大力士了，再测握力平均增加到 140%。 心理暗示尚有如此大的效果，何况神迹呢？此时耶和华把一个真的新的神迹给了他们，他们只要抬头仰望神的杖，力量就源源不断而来。一天车轮大战下来，装备精良的亚玛力人气力耗尽，败下阵来，而仰赖上帝的以色列民气势如虹，高奏凯歌。他们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神是我的力量，就如他们后来在诗篇中反复吟唱的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的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有个姐妹 罹患癌症，先手术后化疗，过程极其艰难痛苦，灵里也经受很大的挑战。那种经历若不是亲身走过，健康人是无法完全理解的。从开始治疗就进入一场与病魔的搏斗，身体感觉时好时坏，灵命状态也随着时高时低。这位姐妹抓住了一条，就是要依靠神得胜啊！她不仅读经祷告的时候如饥似渴，而且立了心志要坚持守主日，来到教会与弟兄姐妹一起仰望神敬拜主。四个月八期化疗，他没有停过一次主日敬拜。寒冬时节，化疗中的病人是最怕感冒的，可他就是凭着信心按时来敬拜神。我每次讲到啊，从台上看到台下这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姐妹，我心里都非常感动，也受到很大激励啊！我当然不是强求每个在化疗之中的人都要来公众场合崇拜，但我要挑战每个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，看重每一次的主日敬拜，看重每一次的主日学，准时专心，饥渴慕义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也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手中都有摩西的杖，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与主相交，从主得力。这是第二个部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。三，筑坛敬拜，神是我的得胜。14到16节。请大家看这个图。这是2007年 Google 拍的利非丁照片。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当年的亚玛力之战就发生在这里，因为这是方圆10英里之内最高的山，约海拔250米。那时摩西就站在这个山顶，高举手中的杖，山坡上是击鼓助威的妇女和儿童，山下平原以色列的勇士围住了来犯的亚玛力人，一波一波的攻击，缠斗了一天，强悍的敌人终于累倒了，累瘫了，被击垮了。3000年过去了，当年战场上烽火呐喊、刀剑铿锵的痕迹已无处寻觅。这一仗留给后人的是什么呢？第14节记录了耶和华给摩西的命令。与中文翻译不同，原文中三部分的顺序是这样的：一，你要写下来做纪念；二，要把这些告诉约书亚；三，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涂抹了。这第三部分的语气非常强烈，原文中重复涂抹这个词，涂抹，我要涂抹。第18节接着强调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原文是向神的旌旗举手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。想一想，耶和华为何如此痛恨亚玛力人？亚玛力人狡诈，不讲道德信用，专门偷袭抢掠，很像今天的索马里海盗。当时的文化中啊，称一个人是亚玛力人之友，是对他最大的侮辱。在这里，亚玛力人的含义不仅仅指这一族人，亚玛力人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。经文中用了三个词：名号、涂抹和世世代代。名号的原文字义是记忆 memory， 亚玛力名号所代表的是贪恋世俗、不敬畏神和 攻击神的子民，也就是抵挡神的计划。涂抹是完全除去之意，后来在圣经当中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当灭的物，原文中叫 haram， 在约书亚记中七次出现。一切贪恋世俗、不敬畏神、抵挡神旨意的事物和行为都是当灭之物。除去当灭之物是一场属灵的战争，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过红海是他们得救的标志，从此他们不再是埃及法老的奴隶，埃及法老的权势对他们不再有任何辖制，他们自由了。但是他们生命旅程上的征战并没有结束，亚玛利之战是他们新的征途的开始。过去啊，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，用英文是 God fight for them， 使他们得救。现在神要他们成长起来，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亲手去夺取征服迦南地的胜利。神带领他们征战， God fight in them。 神的子民不仅要得救，更要得胜。这种情形在我们当代基督徒生命中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救赎了我们，我们没有花力气，白白的得到了救恩，这全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得救之后不能躺在救恩上睡觉，要从得救走向得胜，也是成圣的意思。在我们得救之后的路上，也有亚玛利人来偷袭。这种当灭之物有两个方面，首先是来自内部，即我们的旧我，那些我们的旧生命中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；另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，这个世界的恶势力要来攻击我们，或是以享乐、金钱、名利来引诱，或是以困苦、病痛、愁烦来逼迫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我们远离神，回到灭亡的老路上去。摩西在出战告捷之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第一次为神筑坛，这坛不是祭坛，这坛是个纪念碑，就如这坛的名字耶和华尼西。这坛在向世人宣告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这坛也是摩西向神献上的敬拜和感恩，这坛更是一个见证，告诉历世历代的人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：神是我们的得胜。公元312年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罗马附近的一个地方叫米尔维安，在这个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呢，与劲敌马克森提乌斯交战。他看见异象，天空中有十字架放光，并有两个希腊字母 Chi 和 Rho， 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显现。有声音说靠此得胜。美国画家 Stephen James Ferris 1895年的一幅作品就描绘了这个场面，大家可以看。后来君士坦丁命令在盾牌上刻基督的字母，并制作了有十字架标志的旌旗。他的士兵以基督为盾牌，以十字架为引导，以寡击众，大获全胜。君士坦丁因此降服在十字架的大能之下，颁布米兰谕令，在全国解除对基督徒的迫害，后来自己也受洗归到耶稣的名下。君士坦丁死于主后337年，他看见异象的细节已经无从考证， 而十字架的旌旗却是一直在基督徒信仰的天空里高高飘扬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，也经历过的。我读到一位国内老传道人的传记，我也见过这位老弟兄，亲耳听过他的分享和见证。他因信仰的缘故被捕坐牢，狱中受审。你还信不信基督教了？我从来就没有信过什么基督教。哦，那你服法改过了？不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。审问的人大怒，威胁要杀他，他却说，到了神所定的时候，你们不但要释放我，还要请我出去。神与他同在，在镣铐捆锁之中，他有得胜的确据。1975年在河南判他死刑，公审大会的前一天，天崩地裂般下起了暴雨，发了大水，路段桥塌，没能执行。后来第二次要杀他，临行前周恩来死了，拖了下来。再到第三次要杀他，判决书都印好了，结果毛泽东死了，又顾不上对付他了。那第四次呢？没第四次了，要杀他的地委书记也给关到监狱里了，就和他关在一起。后来他果然按照神应许的被请出狱，无罪释放。那个书记倒留在监狱里。神做事既奇妙又幽默。诗篇28篇第7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，就得帮助。仰望神的旌旗，跟随基督的人必不羞愧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。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讲到了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突遇强敌，神是我的统帅。第二个方面是同心征战，神是我的力量。第三个方面是筑坛敬拜，神是我的得胜。愿我们每个人都把目光转向神，让十字架的旌旗在我们的心中高悬飘扬。我们的路上虽有艰难，依靠主，我们必将得胜。在我们思想耶和华尼西的时候，我们要谢主洪恩，顺服主的旨意，我们要靠主得胜，仰望主的引导，我们要为主而活，见证主的荣美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得胜的君王，永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向你欢呼敬拜，我们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歌颂你的圣名。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是得胜的君王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扬起十字架的旌旗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为你打美好的仗。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盾牌，心里倚靠你的就必得帮助。愿凯歌响起，愿公义得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 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